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我们身边充满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？当我们打开新闻看时事分析，看环境危机，有很多坏消息充斥在我们的四周时，我们如何听到正确的声音而得着平安呢？我们思想我们平常都在听什么，我是否能听见神的声音，听见神对我来讲有多重要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第48章，主题是选民要听。47-48章提到了神给巴比伦正确的刑罚，47章提到神要管教这个骄傲蛮横的国家，行恶是依靠邪术，骄傲安逸被神刑罚管教。这一章具体到神要管教巴比伦，强调选民要专心聆听。1-11节是神的选民在软弱中神熬炼人，1-2节提到选民的特权。1节，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，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这段提到神要刑罚巴比伦，而这里强调神给神子民的特权，提醒神子民常常是悖逆骄傲的，要悔改。神提醒神子民是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，以色列名字是神父与神子民与神立约的记号，从犹大水源出来是犹大的子孙后裔，强调神子民应当仔细听神的话。因为我既然认识神，指着神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，可以翻译为称扬赞美神，但神明的真相却是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，所行的是表面虚假的，不合神心意。这里提醒我们，既然成为神的子民，何等尊贵荣耀，我们更应当聆听顺服敬畏主。2节，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神的子民自称是圣城的人，住在圣城，属于圣城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不应该属世界，不应该进入世界，不应该效法世界，依靠的是万军耶和华全能的神，以色列神。神与人立约并不背约，我们既然认识神，属乎神，我们的生活言行就应当活出神话语的样式。3-5节是选民的悖逆。3节，主说，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，已经出了我的口，也是我所指示的，我忽然行作，事变成就。以赛亚书不断提到神的独一，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明就是神的预言。神从古时不断预言神的作为，包括过去的事神清楚说明，包括即将要做未来的事神要成就，在一瞬间神使这一切都成就了。4节，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耳是铜的。神乐意启示他的心意，让我们认识他。很可惜，人却常常是顽梗、刚硬、刚愎自用。这里用一个生动的图像来形容人的刚硬，脖子是铁，额头是铜，表示人坚决拒绝顺服神，人面部表情肌肉拉扯的悖逆模样。神乐意启示我们，但多少人愿意安静聆听呢？我们是高举自己的理性经验感觉，还是顺服神呢？5节，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，在未成以先指示你，免得你说，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，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。神已经清楚的预言启示提醒人远离刚硬，神从古时将这个事向人说明清楚，在事情未成就以前先指示人启示人，免得这群悖逆的子民以为这些事情是偶像所做的，偶像所命定的。人里面的刚硬顽梗拒绝顺服聆听神，明明神给我们切福气，人就是把扭曲神偶像给我的，我努力得到的，人里头是这样的刚硬顽梗难以改变。神提醒人，人的无知啊，神的超越，可能神给我们客观的心来聆听。6-8节是神做心事。6节，神已经听见，现在要看见这一切，你不说明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将心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，指示你。面对人的刚硬，神要做清楚的启示，超越人能够知道的，一次打破人里面的骄傲刚硬，让客观的人有悔改的内容。神的子民听见看见神所做的这一切事，你不说明吗？难道 不是你说吗？你不告诉别人吗？你得承认神的预言是正确的。当我们够客观看神的话，会发现神话语的真实可信。神要将新的事、新的工作、人所不知道隐秘事向人启示。你我的智慧分析判断都很有限，世事难料，人心叵测。但上帝的启示不同，他指出事情的本质、未来的方向，预言必成就的事，就是让我们站在神这边听主的话。第七节，这事是现今造的，并非从古就有，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，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。神要向我们启示新的，神的工作是现今造成，现在创造，现在才发生，并不是从古时就有的，在今日以前你没有听过不明白，免得有人说我早知道了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后的先见之明，诸葛亮做各种的分析，但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准确会发生的事。有太多的变化，但我们的神能，神不只是预言，更是主导成就。我们相信天父做事，直到如今耶稣做事，圣灵做事，因为要不断寻求神，不要被过去所限制。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寻求神，今天做新的工作。第八节，你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，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，你自从出胎以来便成为悖逆的。神要做的是人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耳朵没有打开，不知道。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提到，神为爱他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正面来看，我们相信神今天继续工作，我们等候神。负面来看，人的耳朵不开通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原因是人的心不对，极其诡诈，弯曲抵挡，被称为悖逆顽梗的叛徒。因人的骄傲，不听从神，就无法认识神。因为我的悖逆从亚当夏娃以来，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要听上帝的？上帝一定对吗？求神给我们柔软的心。九到十一节是神熬炼。第九节，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神面对这一群刚硬的子民，神用忍耐的心怜悯人。神为自己的名，为神颂赞的缘故，为了神的名誉名声的缘故，为了神认识神赞美神的名，神向以色列忍怒容忍，暂时忍住怒气，忍耐神的子民，不将神的子民剪除灭绝。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，要透过神的子民，让万国万民能够认识神的拯救恩典。虽然神子民常常失败，但神的计划不失败。神忍耐等候，鼓励扶持神子民，期待他们回头，重新扮演好祝福万民的角色。神忍耐我们，不是因着我们可爱，我们配得，而是因着神荣耀的计划，能够让人认识主。就是让我们体会神对我们的爱，对万民的爱，不要让神久等，快快回应主。第十节，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神的计划透过神的子民祝福万民，但当神的子民悖逆顽梗，不能完成任务时，神怎么办？神熬炼人，如同熬炼银子，把银子放在火中加热，除掉杂质。神也把他的子民放在苦难中，甚至亡国被掳，要除掉杂质。神说神熬炼人不像熬炼银子，银子本质是有价值的，除掉杂质高贵可以显露，但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你我本质就是罪恶，熬炼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在神的熬炼给我们的火炉中，神拣选锻炼人怜悯人，没有把人毁灭尽尽，背后是极大的爱。神应许我们，我们所受的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，在苦难中神一定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让我们忍受得住。因此当我们承受神的考验时，让我们永远不忘记神对我们的爱，神的拣选，我们定在神的身上。约翰牛顿在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，贩卖人口，而他读到这个经文，他看见神不是因着我有价值才拣选我，乃是经历熬炼后让我成为他的器皿。神没有立刻审判我，而是在苦难中拣选我，熬炼我，他的恩典超过我所配得的。他深深感恩神的拯救，而他写下奇异恩典，一生服侍主，激励许多的人。第十一节，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？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神要其他的百姓，使用他的子民，必须要预备配得的子民，熬炼人，预备人， 目的使神的名被尊崇，神的荣耀被高举，神为自己的缘故做成这样的事。神不容许自己的名字被亵渎，不将荣耀归给假神，与其他任何偶像分享神的荣耀，因为唯独神掌管万有，赐下真实的平安，也唯有人回到主面前才有真正的出路盼望。因此神为自己荣耀的缘故要做这样的事。这里鼓励我们，我们服侍神的子民要有耶稣的心，就全力以赴荣耀神，荣耀不要归给我们，不要归给任何人，要单单归给主自己，让人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任何人组织制度方法，让人亲眼见主得着生命的改变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恩典与我们的软弱，求主怜悯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48章，主题是选民要听。前面经文提到，神要向人启示神的心意，做成神新的工作，但人常常是顽梗悖逆的，神要熬炼人。接下来提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，12-15节是神要刑罚巴比伦，12节雅各，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，当听我言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幕后的。神在审判巴比伦前，再次提醒我们的神掌管万有，与以色列个别订立生命的约。雅各就是神所选召的以色列，雅各的意思是抓取，以色列是神的王子，过去是靠自己抓取，如今是蒙神拣选赐福，神赐予丰富的恩典约定。这里提醒神子民要聆听神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是神，神是那位我是的神。在出埃及记，神启示摩西，神的名字是自有拥有，原文就是我是。你我所需要的平安、力量、智慧、恩典都在神里面。神是首先的，创造万有源头，平安的源头，福气的源头。神也是幕后的，掌管未来宇宙的终局，历史的终局在神的大手中。你我能够认识神何等有福，要钉在神的身上，不要定在我们生活四周会改变的人事物。当我们去分析时事，看到环境有很多的变动，我们要定睛神、上帝的计划，跟着神的步伐，才是真正的智慧人。13节，我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右手铺张诸天，我一招呼便都立住。这里强调神创造的大能，神的手立定大地的根基，大地其上所有的山川洋海生物都在神的大手创造管理下，神的右手铺张诸天，陈设月亮星宿，这些彰显神的智慧。神一呼召便都立住，神一说话他们都站立自立，天地站在神面前，神的每一句话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创造诸天成就工作，神的一句话万事都要改变，我们要信靠主。14节，你们都当聚集而听，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？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，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。因着神的大能权柄，属上帝子民应当要聚集聆听神的话，连天地都要站立聆听。被神创造蒙神所爱的你我，我们更要站在神的面前仔细听神的话，神要做的事。没有任何的偶像能够启示未来的事，做清楚的预言唯有神能。你我不要再向世界求智慧，到主的面前吧，向主求。神要管教处罚巴比伦人，神的膀臂加在他们的身上，攻击击打，兴起波斯帝国处罚巴比伦。这提到神所爱的人要向巴比伦行神所喜悦的事，一方面军事上神兴起波斯帝国，二方面属灵上神的子民所发的预言指出神的工作，再强大的国家都无法抵挡。今天教会在地上是少数被欺压，但是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，神的话语能够真实的祝福社会。15节，唯有我曾说过，我又选召他，令他来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神清楚预言选召了波斯王古列，领他而来，让他的道路亨通成功。如同过去神使用巴比伦使他亨通，他们却骄傲残暴，神就兴起波斯人占领他们，刑罚巴比伦。神的大手主导每个国家民族，你我要顺服神。我们更思想，如果今天我们是蒙神使用的器皿，要更加恐惧战惊，不要以为明天可以继续顺利蒙神祝福。若是离开了主，何等可怕，如同参孙当神的灵离开不同在，那是何等可怕的结果。16-22节是审判后的祝福。16节，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，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。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，神再次吩咐他的子民要聆听明白，靠近神，贴近主胸怀，明白神的工作。神从起初并没有在隐秘处说话，意思是神乐意向他的子民说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，是因为我们里头的软弱，不要听，求神让我们积极的听吧。神一直同在，继续工作，我们要等候神差遣他和他的灵来，一方面兴起波斯帝国，二方面兴起神的子民领受圣灵，传讲神话，用清楚的话语指引国际的方向，神的计划。今天我们的服事，每天的生活也迫切需要圣灵的同在，神差遣他的灵使我们听见神隐秘处的话，知道如何在具体生活中回应主。17节，耶和华你的救赎主，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是你的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神要信他的子民仆人赐下话语圣灵，这里跟应许神要大大引导保护神的仆人。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至近亲属，在我们无力自救时，神救赎怜悯。神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人立约圣洁怜悯。神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要与人建立个别深入美好的关系，要教导人。神是我们的老师，使我们的益处美好的祝福，引导我们当行的路。我们对人生有很多的未知，茫然恐惧害怕，神大手牵引我们。我们的神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、教练、帮助者、拯救者。乔治·穆勒他决定放弃固定的薪水，靠信心经营孤儿院。他依靠这个经文，他说，神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有益处的，不是我眼见看到的利益，而是他引导我的路，帮助他走上完全信心的道路，不凭眼见，只仰望神的供应，成为信心侍奉运动的榜样。18节，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这里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当我们素来听从神的话，就是不断聆听神、亲近神、寻求神的旨意，你要得到最完整的平安公义。平安如江河，江河滔滔不绝，从神来的平安丰盛如河水流向我们，从神来的公义就是拯救胜利如海浪临到我们。何等需要平安拯救，关键在神的话。当我们聆听神的话，我们会走在完整的平安、完整的救赎中。19世纪大觉醒运动、威尔斯复兴运动常常提到这个经文，领袖们呼吁，如果你早早听从主，生命中的平安公义必如江河海浪持续丰富，带领许多的信徒转向神的话，依靠神。19节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。当我们顺服聆听神，不但我们这一代蒙福，我们的后裔、我们家庭的孩子、我们教会所生敬畏主的子民多如海沙不可胜数，是强壮繁多的，并且我们的名字在神面前不减除不灭绝。我们遥望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神拯救怜悯他的子民，因为在永恒中被神认识保护尊荣，这是极大的福分，如同神给大卫的后裔他的后代蒙福。我们来支取20到22节苦境中的平安。20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，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。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。以赛亚遥遥望见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做囚犯俘虏，但当神的怜悯临到时，神要吩咐神子民从巴比伦出来，逃脱自由的离开，离开外邦，离开罪恶，回到神的家，并且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赞美，神救赎了他仆人雅各，神向我们实行奇妙的拯救。这样奇妙的经历要不断的传扬到地极，到全世界，让人认识神拯救的恩典怜悯。到了新约，神吩咐我们从罪恶中出来，加入神的家，同心欢呼赞美，传扬神，把这事宣扬到地极，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特权。21节，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他们并不干渴，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，分裂磐石水就涌出。当神的子民离开巴比伦要回到应许之地，神预言应许神要引导他们，即便经过沙漠也不干渴不缺乏，因为神要为神的子民使水从磐石流出，分裂磐石水就流出来。这样的经历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路，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。今天我们来敬拜神，回到神面前，似乎有很多的挑战困难，经过沙漠，但我们相信神是丰富的神，他的活水为我们预备，他的平安为我们供应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大大张口，神给我们充满。22节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前文是神为他的子民供应水泉引导保护人，相反这里叫恶人不得平安丰富，因为人离开了神的法则、神旨意，不走敬拜顺服神的路，即便为自己赚到了很多，最终得不着平安，这是人的无奈叹息。相反，如我们所经历的不安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是为了使我们得着永恒的平安。接下来要节18节，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 本章不断强调要听，听的内容就是神的话。如果我们能听，我们要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如河水，公义如海浪。以色列曾经犯罪软弱，但神没有离开，随时准备要施恩与人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当我们愿意听，神乐意引领我们思想。在软弱中，我可以听见神的提醒责备吗？我是刚硬的器皿，还是顺服蒙福的器皿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打开圣徒的耳朵，可以专心聆听神的声音，拒绝黑暗、死亡、刚硬、顽梗、偶像的声音，让我们专心聆听，得着公义与平安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48章，聆听神的话，听神的刑罚管教，听神的怜悯安慰，听神未来的引导启示。清醒的心祝福您，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